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在俄罗斯的乌法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举行双边会谈，这是习近平上台两年多来与普京的第12次会面。那么用中国官媒的话说，这不仅体现出两国间空前热络的双边关系，同时史无前例地开创了大国交往的全新模式。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那对于中国来说，俄罗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双方是出于权宜之计抱团取暖，还是志在打造新的国际秩序？今天我们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她在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何女士，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他在佛罗里达州通过 Skype 参与节目讨论。曹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美国哈特兰研究所政策顾问、华尔街日报中国实时报网站的专栏作家马颖。马颖，欢迎来到时事大家谈。
谢谢，你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不过在讨论第一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盘点一下习近平与母亲第一次会面的一个情况。那个导播请放一下，我们在有做了一个视频哈，就是首先我们刚谈到，就是习近平和普京这次的会晤将是第十二次会面，那么他们第一次这个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之后首访就是这个俄罗斯，这是在2013年3月22日。接着呢，他们就又在这个金砖国家领导人的第五次会晤呢又再次会面，这是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那接下来呢，不到半年时间，两个人又参加20国集团的领导人峰会，在9月5号。接下来呢，两个人共同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的第13次会议。那么随后呢，在亚太经合组织的第21个领导人会议呢，再次见面，这是在这个10月7号，2013年10月7号。接下来呢是2014年2月6日。这是习近平呢出席这个在索契举行的冬奥会这个开幕式。接下来呢又是2014年5月20号，这个在中国的上海就是开展这个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的第四次峰会。那么随后呢是在2014年7月15号，在巴西的福塔莱萨，两个人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接下来呢，就是在2014年9月11号，在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参加上合组织的元首理事会第14次会议。在2014年11月9号，普京到北京参加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今年的5月8号，习近平参加这个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庆典活动，并参加了在红场举行的阅兵仪式。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今年就是两国之间还有安排的一些会晤算起来，就是在今年的9月3号，我们知道这个普京呢会到北京来参加这个中国举行的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活动。那么11月份呢，习近平和普京还会参加这个20国集团的峰会。那么在11月还会参加这个亚太峰合那个经合组织的峰会。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算起来，两个人一下这个就是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两个人会面多达15次之多。我想应该可能创下了一个两国元首会面的一个记录。我先想请教这个佛罗里达的曹长青先生，您觉得这个说明了什么？
当然，你现在提供这些数字哈，是很令人惊奇的，因为我们看全世界国家领导人没有人已经上台之后，达到如果3年的话要。见面一见面12次，再见面3次，15次，平均每年就5次，这太多了。而且习近平上台第一个访问国家就俄罗斯，而且当了国家主席6天之后就去俄罗斯访问，这些数字令人惊奇的。为什么？我觉得只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政治原因，因为这个中国和俄国需要联手结盟，来摆出一副这个对抗西方啊潜在的对抗西方的架势。第二个经济原因。因为中国需要俄罗斯的石油，中国这个能源短缺，而俄罗斯盛产石油。第三个，我觉得更重要是心理原因，需要相互取暖。因为俄罗斯侵占这个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遭到西方制裁，非常孤立，他们需要拉拢中国，摆出一副这个架势，我们还有盟国呀，我们还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支持我们的。 而中国的政府也需要拉拢这个俄罗斯，来摆出一副我们在共产主义全球大势已去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俄罗斯这么大国和我们联盟。但是你说这几个原因，政治、经济、这个心理，在江泽民、这个胡锦涛时代都存在啊。为什么今天习近平这么频繁的见普京呢？这就第四个原因，是习近平个人原因，就是习近平这个人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比较浓。你看他到俄罗斯访问，面对这个俄国共产主义垮台，他感叹他这个不满，他说怎么当时怎么没有一个男儿啊，没有一个男人来抵抗共产党垮台，不让共产党垮台啊。这在什么时代了，习近平还说这个话，说明他的个人对共产主义发源地的俄罗斯具有相当的深情。所以这政治、经济、心理加上个人原因，导致中俄领导人才这么频繁的会晤见面。
好的，那么何青莲女士，您认为这个中俄关系空前密切背后的现实考量是什么？
其实现实考量刚才曹长青先生都已经说到了，我倒想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中俄关系会不会特别的友好，达到大家所说的密切的程度，国际新秩序能不能构建。我其实觉得呢，中俄两国吧缺乏互信基础，虽然两国呢在危机感的驱迫下现在走得很近，但是双方呢那种互相警惕互相不信任这种东西是根深蒂固的，而且这方面呢应该说普京方面更强烈。普京呢在中俄关系中间，在习近平呢的热络拥抱下呢的回应呢相对来说低调一点，一直到这个乌克兰事件之后，普京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才对这个习近平的热烈拥抱呢给予相应的回应。但是两国为什么有一些弄不好呢？第一个就是西伯利亚问题，这个俄罗斯呢一只眼睛始终在盯着中国的移民源源不断的涌入远东地区，西伯利亚这块地呢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说呢是属于中国的领土，中国方面呢也时时刻刻就是民间提出这个事情的呼声也蛮高，所以呢那一块如果要是源源不断的有这个中国移民涌入，那么过去的历史旧账就会经常翻出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双方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这一次双方见面呢是要把三个东西放在一块，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说就是要考虑这个欧亚经济体，这个呢是他想自己来主导，对于这个习近平呢，那么他就是要推行这个一带一路计划，一带一路计划呢就是以这个基础设施为中心，这一点呢俄罗斯已经同意了，那么对俄罗斯来说呢就是他的资源需要找一个买家，那么中国是最好的买家，在这点呢他们就是作为市场供求的双方呢互有需要。在技术上面呢，尤其是军事技术上面呢，中国现在对俄罗斯的依赖也非常高，所以呢这都是合作的基础。那么有一些方面呢，政治方面的合作空间呢有，比如双方共同抵御美国的需要，还有就是作为这个暴政俱乐部的成员国，双方呢有互相力挺的需要。但是在这个乌克兰事件中呢，习近平没有办法给这个普京更多的支持，因为中国也有少数民族地区，如果要是发生克里米亚那样的公投事件，那么习近平就非常被动，所以在这个普京最需要他支持的世界上呢，习近平反而只能是明确的表态反对这种干涉他国内政的那个做法。所以呢就是双方的那个应该说那个合作啊，不是水乳交融，而是油和水的合作，看起来呢好像是合作了，但是油还是油，水还是水。
好的，马颖，我想刚才他们两位这个嘉宾都分析了这个中俄关系的复杂性，我很好奇就是美国方面怎么看待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际关系现在日益的密切？
我觉得美国方面当然很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跟俄国联手所谓反抗美国这个国际这个霸权这个问题倒也不需要太过夸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其实 跟中国关系有问题，跟俄国关系也有问题。那么其实主要的就是两个国家的这个关系要去要去掌握好。那么跟中国的关系是有很多方面可以去改善的，俄国那方面倒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所以主要就是如果跟中国的关系可以改善好，那么在俄国那方面倒是可能不需要继续那么担心，所以我觉得这因为中国其实对美国最大一个埋怨就是奥巴马这个总统的这个所谓转向亚洲的这个政策。那么其实跟俄国联手当然是因为两个国家双方面都有他们也都需要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最主要的对习近平来说，他一直都很反对这个美国所谓的转向亚洲这个政策。他从北京的观点来说，这个政策完全就是针对北京，也是针对着这个中国那么所以就从这方面来说，如果美国需要跟中国的关系改善好，那么应该就是这里是一个开始点。
好的。曹正清先生，我想这个我请教您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清华大学的这个研究所所长严学通教授，他认为就是刚才马颖也谈到，就是中俄呢现在都感受到来自美国的一个战略的压力。那么他认为只要美国继续保持其在国际上的霸权，那么中俄关系就会持续的密切。尽管我们刚才也听到何青莲女士分析，就是两国中俄之间的合作其实也是有很多问题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像这个中国这个官方学者认为是中国关系结盟啊会是密切的长久的，包括美国学者有些包括也认为是并不是那么长久，是脆弱的。那我觉得这个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不重要，现在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主要是表面的是虚空的。那就为什么说虚空，因为我刚才提了这个政治经济心理和个人因素这四个因素的话，政治这个我心理还有这个人因素这三个都比较虚空，真正比较实在就经济原因。因为这俄罗斯有石油，中国能源短缺，这个双方有合作基础。你像中国现在石油的话，现在是需要2万亿吨需要进口，这个2万亿吨占中国这个石油现在需要量一半，50%需要进口。那俄罗斯现在跟中国签署和协定啊，铺设了石油管道，那每年可以向中国输送石油是1500万吨。那1500万吨在中国需要的2亿吨中占多少比重？很小的。说但是是需要的。中国说如果关键时刻了，这个跟西方发生冲突了，西方国家关闭了马六甲海峡了，从海上中东地区运到石油没法进来的情况，那俄罗斯的地下管道的1500万吨就是救命的石油，是给中国信心指数的石油。说这个可能是一个主要连结。其他的政治上对抗美国，我觉得中国俄国没有这个能力。今天全球联合国193个民主国家，现在193个成员国家，现在60%以上的民主国家了。说的是无论普京的这个走回头路，还是中国的唯四共产主义，在全球都不是潮流，反是民主是潮流。我觉得他们联手不具有那样真正的力量。
好的，何青莲女士，刚才我们听到那个马颖说，就是说其实美国没必要对中俄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密切感到担忧，不然您认不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
从这个美国来考虑，无论是从全球战略还是从这个地缘战略啊，美国都必须重视这件事情啊。但是呢主要是不要太把它当回事，但是呢必须时刻注意有一点呢，大家低估了一下普京这个人的国际眼光。其实普京呢选在这个时候挑战美国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新秩序呢，他是看到了几个可乘的机会。第一个就是欧盟的衰落，欧盟的衰落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如果希腊退出欧盟，那就把些欧盟内部的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现在是自顾不暇。他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呢，其实主要对付的是这个欧盟，尤其是德国，而不是这个谁呢，而不是美国。他看到这个机会。第二个呢就是伊斯兰国的兴起，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中国跟美国的那种非常复杂的关系，就是表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亲近，但是在这个意识形态上疏离，而且甚至是 反对或互相反对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普京看到了机会，所以这一次乌法会议，中国也好，俄国也好，都定调于构建国际新秩序，还有呢就是打造新的权力中心，是要建立一个排除西方民主国家在外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能不能成功这一点呢有待观察，但是他们在做出这种努力，我觉得美国呢如果完全服侍，那是美国是很愚蠢。但是美国呢现在在这个打造的过程中反应过度，那也是不行。这里就看这个华府那个政治圈呢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目前这一年呢正好是马上就是大选，我觉得今年明年都是华府呢在这方面无所作为的时候，所以呢我觉得还有待观察，这是我看我说的啊。
嗯，好的。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至少中俄两国是在试图打造一个新的秩序和新的权力中心。你刚才提到就是说美国不应该对他们之间至少表面上的这种密切关系过于的这个担忧哈。那么你认为他们这种努力会对现有的就是以美国为主导这种国际新秩序构成挑战吗？
我其实觉得这个美国应该对他对这两国关系越来越好，这个应该去关心，但是就不应该太过于担忧。那么我觉得这个美国其实最主要的就应该注视几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就是虽然中国和俄国在国际上是联手，很多时候反抗美国，特别是在联合国那里反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各种不同的建议。那么但是其实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在亚洲，俄国跟中国并不是常常都是唱同一首歌。那么比如说中国现在跟越南在东南海有各种不同的争执，那么是领土上的争执。那么俄国其实在这方面并没有帮助中国，而且还在近年来常常去卖战斗机啊或者卖潜艇给越南。那么对这方面来说，中国其实很不高兴。另外，那么在亚洲，俄国其实就入侵这个乌克兰之前，跟日本的关系也是慢慢的改善。问题就是入侵了乌克兰之后，就被日本就被美国使压力，就令俄国跟日本两个国家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改善下去。那么但是中国也看得出，其实在亚洲来说，俄国其实并不是常常跟中国联手反抗美国，而是俄国自己也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利益那么至于这个国际这个秩序来说，当然两个国家都是非常希望看到新的一些集团，就是没有这个西方富国参加的集团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跟美国的行动有关系，因为在近年来说，两个国家其实最反对的就是美国用着所谓的人权的借口去进入这个好像这个 Libya 这个国家，或者另外就是现在俄国和中国也很反对美国在叙利亚做任何的事情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要看美国下一个总统，就是2016年选出来的总统，因为下一个总统未必会在联合国或者其他地方会那么活跃所以这个两方面也要慢慢的观察。
好的，好，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在线上等待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来接一下北京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首先我要谈这个以下几点。首先，中国和俄国的关系不可能像领导人或媒体宣传的那么好，因为中国从历史和民间来说，中国和俄国是世仇，就世世代代仇恨。首先，俄国人拿走了我们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二战以后，他又这个就是说山东外蒙古从中国独立，也就是说，中国的东方的日本和北方的俄国都是我们潜在的敌人。当然丘吉尔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因为现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和俄国只能是临时的为了各自的目的而走在一起，因为中俄关系的所谓的好 习近平刚才有位嘉宾谈了，习近平非常崇拜这个普京，但是只能表达他个人的意愿。但是中国这个国家，它是这么一个大家都你知道的这么一个这个政府，这么一个政治局面，就是说领导人的意志往往强加给民间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这个意志。所以说，中国和俄国的关系不可能搞得太好，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我想就是请教这个嘉宾，就是说，这是科索沃原来是南联盟的一个自治省，后来它独立了，可是西方呢却支持科索沃独立。为什么克里米亚原来就是俄国的领土，后来是被赫鲁晓夫他们内部呢划给了乌克兰，可如今俄国人把克里米亚拿回来了，为什么西方就如此的这个愤怒？为什么要制裁那个俄国？我不明白是西方的双重标准还是什么问题？我只要向嘉宾提这么一个问题。OK， 好，再见。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生发表评论和提出问题，我们待会儿请嘉宾来做一个回应。我们接下来接一下这个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啊。这个国民党呢与中共作战，兵败到了台湾，苏共呢独裁统治70多年，最终解散，走上了普选之路。现在这个习大帝啊，要跟国民党拉近乎，要走国民党啊苏共的这个道路，其结果我觉着不怎么好，无非就是身败名裂而已。
好的，谢谢。
普京的下场啊，现在看来肯定是好不了了。
好的，谢谢北京山东的孔先生。我想先请这个曹长青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北京的王先生提出的问题，就是西方国家为什么对这个在科索沃问题和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有非常不同的一个态度和政策。
他提了两个问题啊，先回应一下第一个问题啊，他谈到这个当年这个中国不会跟这俄国真正联手，老百姓没有这个心理。那确实是他提出这个150万，其实整个来历史学家研究的话，不是150万，是中国历史上被外国这个通过不平等条约拿去的土地最多的是俄罗斯，他拿去了400万平方公里，相当100个台湾。中国是现在960万平方公里，你说拿去了400万平方公里，多大？差不多接近40%了，40%以上了。所以这是历史上剥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也就是说有世仇、历史纠葛是非常真实的。第二的话，中国今天的一切灾难都可以从俄国找到原因的，这不是俄罗斯一声炮响，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才导致中国走向红色赤化的道路啊！今天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还在很多人迷信俄国呀、啊。其实俄国的思想就是东正教加群体主义加共产主义加大锅饭加这均贫富反西方，是这么一个俄国思想。说中国将来民主化了，也要肃清这个俄国毒素的问题。说这个俄国毒素肃清的话是个很长远的问题。说从这历史的原因、现实的原因，中国和俄国真正联手，我觉得没有一个真正坚实的基础。另外，刚才这个听众提到了科索沃呀、克里米亚，为什么双重标准？不是双重标准，统一标准。你统一标准，人民选择。那为什么不允许这个克里米亚人民选择，允许科索沃？因为科索沃的话，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在科索沃就有种族这个清洗。我到科索沃去采访过了，我可能是在那个政府登记簿上看到唯一去的华人记者，看到满山遍野那个难民，像那科索沃200万人口，说几十万难民满天遍野的话，像那非常悲惨。那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不得不干预，人道干预的。那最后人道干预的结果是向科索沃人民自己选择的。那今天为什么这个克里米亚不让他自己选择？因为不是乌克兰去种族屠杀了。不让他分离，而是俄罗斯自己派进军队，在这冒充克里米亚人民来投票，在这里支持这个叛乱分子，说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今天说什么标准，主要是人道的标准、民主的标准、人民自觉的标准，而不是大国完全像俄罗斯那样完全自己国家来进入军队，来完全把一个国家肢解的问题。而且这个尤其克里米亚问题，克里米亚是原来是俄罗斯的领土，但是通过条约，一个公认的条约割让给了这个乌克兰了，给了乌克兰了，而且这个条约经过了美国和英国几个国家共同监督，作为证人来监督的，来执行的。说今天你公开违背了这个条约，用军事的方式来肢解一个国家，在今天21世纪绝不可以接受的。
嗯，好的，马颖，你觉得那个西方在克里米亚问题和科索沃问题上是采取双重标准吗？
我觉得其实。对西方来说，最现在就是在现代的所谓的
国际法律去看的话，最主要的一个 principle 一个
原则
就是你不可以去侵犯其他国家的领土。那么在这个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那么俄国就侵犯了其他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土，而且就是在俄国就是以前在苏联分裂之前那段时间就曾经跟那个乌克兰签了约，就虽然没就说如果你是愿意放弃你的核气，那么我们就可以以后一起就是和平的存在。那么所以现在从西方的问题来说，第一俄国就违反了所谓的这个侵犯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土的这个原则，另外就是俄国也违反了曾经自己大概1989-1990年那个时代所那个时代他做的一个 promise
承诺，
对他那个时候所做的承诺，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双重标准
的问题。
双重标准，
好的，好，那我们现在接一下这个河北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上。
我是这个何清莲女士说，中俄两国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水乳交融的地步。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两个国家的关系都不可能达到水乳交融这四个字。因此呢，国家与国家之间只能讲利益，不能讲感情。它不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既要讲利益又要讲感情，是吧？美国对他的盟友都进行监控，人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参拜靖国神社，美国马上就表示失望，是吧？表示失望什么意思？水乳交融的话，他能表示失望吗？是吧？所以说这个世界上绝对，中俄两国现在走得这么近，完全都是美国逼的，完全都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围堵造成的。
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我想请那个何清莲女士来简短的回应一下李先生刚才这个说法。
李先生呢，刚才说的话和人民日报的没什么差别。美国到底围堵了中国什么呢？其实无非就是在人权，在促使中国民主化上施加了一些压力而已。这些压力呢，其实中国政府以非常强硬的态度回应了。所以呢，如果李先生你真的是属于人民，属于西方民主化的呢，你对美国的这些要求中国改善人权，要求中国民主化，要求中国政府不要那么暴力的对待人民，我想你应该会同意美国的这种干预，而且这种干预力度越来越弱。如果你要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可能你会比较认同这个新华社、人民日报那种宣传。这就是我对李先生的回答。但是我想说一句，那个科索沃问题、双重标准问题，其实呢，这个有大家他们两位嘉宾都回答得很好，但是呢，有一个因素没来得及谈，就是这个干预的时间机会问题。1990年代科索沃问题发生的时候，正好是西方非常强大，美国如日中天，欧盟呢也欣欣向荣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支持北约一起来干预这个科索沃问题，最后导致人道危机呢停止了。这一次这个乌克兰事件呢，实际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正好是国际社会发生了很多事情，西方国家都是处于普遍的衰落之中，干预没有力量。对于美国来说，那里毕竟在地域上面是属于欧洲事务，如果要是德国、法国都不积极，美国过分积极，就会引起这个欧盟国家的反感，导致这种盟友关系的出现裂痕。所以呢，这里有很多什么呢，就是能力、原则各方面放在一起综合考虑，还有一个时间成本。就这样。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中俄是否联手打造国际新秩序的讨论呢，就到此为止。很抱歉不能一一接听各位观众打进来的电话。我们非常感谢哈特兰研究所的政策顾问马颖、时评人士何清莲女士以及曹长青先生三位嘉宾的精彩点评。那么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的股市危机，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